所以前面所以那么这个时候特别讲的祭物了啊。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就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所以现在的重点呢是放在祭物上。我想这一点很重要啊。那然后第四节，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基督到世上来说，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你看，这是引旧约的话，但是这个就是我们主来到地上所说的话。所以我们主来到地上，你看见吗？因为他知道他要升到天上，他知道说他，所以但是呢他怎么说呢？他说我来了，他神啊，所以他说你曾为我预备了身体，所以他说我来了，为着要照着你的旨意行。那么结果我们知道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也是你不喜欢的，那么但是后来又说，我来了会要照着你的旨意行。那么怎么办呢？神不喜欢这个燔祭和赎罪祭，还有呢，神也祭物和礼物是他不愿意的，然后燔祭和赎罪祭也是他不喜欢。那他喜欢什么？很简单，他说喜欢的乃是我们的主现在要献上的。所以弟兄姊妹，他说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那这个身体当然让我们的主走在地上33年，这就是那个身体给他的。但是那个身体最高的目的是什么？最高的目的有一天放在祭坛上，所以我们的主就把身体就献上了。那么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主所以能为我们成功十字架上的救赎，这个十字架上所代表着好几种的祭，他为我们赎罪，那是赎罪祭，但是在我们的主为我们担当我们的罪以前，他必须是燔祭才可以。燔祭什么意思？燔祭就是他把他自己完全的献上的，然后燔祭一定叫完全的，燔祭不能献一半的，所以那个是指着奉献说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个和什么的，和那个性质不一样，和赎罪祭性质不一样。不管你多穷，献上的一定是整个的，如果不是整头牛或者整头羊，一定是整个斑鸠才可以。所以让我们记得，燔祭一定是整个的完全的献上。所以在我们的主还没有为我们完成赎罪祭以前，那我们不要忘记，他事实上先献上的一个祭是什么？乃是燔祭。如果他没有献上燔祭的话，那请我们记得，他不可能为我们献上赎罪祭。所以他什么叫做燔祭呢？就是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着你的旨意行，我现在愿意把我自己放在祭坛上，你怎么做都可以，你要我做平安祭就是平安祭，你要我做这个赎罪祭就是赎罪祭，要我做赎愆祭就是赎愆祭。但是我们就知道，所有祭最基本的，你去读利未记好了，所有祭最基本的是什么？是燔祭。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所有的祭物献到神的面前以前，你看见祭物如果独立为好几种嘛，但是最基本的是什么？是燔祭。但是不要忘记，这是真正的燔祭。因为在旧约那些燔祭，牛啊羊啊或者祭物啊礼物啊，是神所不喜悦的，是神所不喜欢的，也是他所不愿意的。那弟兄姊妹，主来到地上，神只愿意一件事，那就是结果他看见他的儿子，他的独生子果然为我们放在祭坛上，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你看见这是什么？这很明显给我们看见，那是什么？那是燔祭。那尤其是我们的主钉十字架的前面三个钟头，后面三个钟头毫无疑问是赎罪祭，因为他站在我们的位置上。但是不要忘记，前面的三个钟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自己已经放在祭坛上了，但是他和父神之间的交通还是透明的，还是那么亲密，所以他能有一个祷告，他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为他的敌人祷告。但是弟兄姊妹， 你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如果你为这些罪人祷告的话，那现在如果神，那现在问题，神听不听你祷告？如果神听他儿子祷告的话，如果就这么赦免所有的罪人的话，神变成不义的，神怎么随随便便赦免一个罪人呢？所以现在弟兄姊妹，如果神要听他儿子祷告的话，那下面他一定要献上赎罪祭。换一句话说，他必须要站在我们的地位上，儿子人子的地位上。所以他说，神啊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不是我们主的祷告，如果我不是我们的主把燔祭献上，意思就是说你怎么做都可以。现在我为这些朋友祷告，虽然他们顶撞我，虽然他把我钉在十字架上，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是罪人，你赦免他们。那神要不要听祷告？神要听祷告，但是神祷告有一个条件的。一面你看见你看见神不能够不义，那么怎么能满足神的公义呢？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等到他的儿子站在我们的位置上为我们解决了罪，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就满足了神的公义，一面满足了神的爱，另一面也满足了神的公义。所以你看这个祭物啊，最基本上的是从燔祭开始。如果没有燔祭的话，你看见他当一个人被糟蹋，当一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个时候最能释出一个人的情形来。所以在这个罗马时候，所有在十字架上的人都是咒诅的。人要死以前，你看见他有所有的话都是咒诅的话，只有一个十字架，那个十字架那个话乃是祝福的话。谁能够为别人祝福？谁能为别人祷告呢？除非这个人是把自己完全放在祭坛上。所以那是燔祭，很清楚，很清楚。那赎罪祭呢？是下面三个钟头，十字架下面三个钟头。那么赎罪祭也好，燔祭也好，让我们记得，这些不过是影子，这不能满足神的心。真正满足神的心的，是我们的主挂在十字架上六个钟头。那六个钟头，你就看见真正的燔祭和真正的赎罪祭。所以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的，那么是在十字架上做的。所以下面第十节，那感谢主，那这个祭物的特点在哪里呢？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主耶稣所献上的是什么？是他的身体。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特别讲的祭物，为什么呢？因为我为什么是那么重要呢？因为我们主所献上的什么？是他的身体，他把他的身体当作祭物献上了。那么感谢主，这里说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那么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切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远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上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你看所有的祭司都是站着的，但是呢，我们的主呢，他因为献上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后，他就坐下了。因为祭司不能坐，因为他一直没有完工作，没有完，是一直做一直做没有完。因为这个祭物永远不能除去罪嘛，每年把牛羊牵来，就叫他们想起自己，一定想起他们自己的罪，每次每年都想起他们自己的罪来，但是每年那个罪都不能够得着洁净。但是感谢主，因着我们的主所成功的，所以你看十三节，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为他的脚凳，那这是指着我们的主升天呢。然后下面是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那感谢主，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这个我们这些成圣的人是得以永远完全。永远完全什么意思呢？就是给我们看，第一，我们有成圣的地位，根据这个成圣的地位，我们就能产生一个圣洁的生活。那么感谢主，这个成圣的人呢，是永远完全，就是说这个乃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很清楚的。 然后下面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因为他既说过，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的心上，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你看又回到新约的中保。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为什么讲的祭物呢？因为祭物呢是我们的主做大祭司，一面做执事，另外一方面做中保，两个是共有的。你看就这个两个，因为这个东西跟祭物发生关系。那么现在感谢主，如果我们的主不为我们定十字架，如果我们的主不说我来了乃是要遵行你的旨意，如果不是这样的祷告，弟兄姊妹，你我们看见那一切都不可能，没有祭物也不行，光有祭司也不行。所以大祭司是我们的主，他手中的祭物也是基督自己。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那么这个祭物是在什么地方？这个祭物是在地上的，这个祭物是在外院，在祭坛那里的。但是感谢主，我们知道说，所以这是两个在会幕里面两个重要的两个重点，一个是祭坛，一个是至圣所。我想这个是很清楚很清楚。那么在这里给我们看，只有这个祭物才能叫我们成圣，只有这个祭物才能叫我们完全。那么律法永远达不到这个目的。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主为我们所完成的那个整个的那个救恩。但是不止如此，你再看十九节，十九节是个大总结，就把我们前面从第七章一直到第十章这里的话一样一点一点就把它描写出来，把它做个总复习。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你看现在很明显，你看又回到耶稣，你看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我们现在敢来到神的面前，这就是前面你记不记得第四章那里怎么说呢？他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十六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这个坦然无惧简单的来说，大摇大摆地来到神的面前。但你怎么能大摇大摆来到神的面前？你是靠着血的，否则你的良心一直会控告你的。所以现在写到这里就很清楚了。所以这里很明显给我们想起什么？想起我们的主怎样是真帐幕的指示。那弟兄姊妹，现在要记得，在旧约啊，是亚伦做代表所有的百姓到神的面前去。但是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就能够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不错，今天主在天上是我们的代表，他已经在那里，有一天我们要去的，但他今天已经在那里了。但是我们在地上呢，不要忘记我们也要进入至圣所，来到主的脚前。我们已经说过，只要我们来到灵的深处，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我们就已经来到他的面前。那么这样的话，你看，所以得以坦然，坦然就是里面很平安，很安，所以坦然无惧，没有害怕。你看现在呢，你看见没有雷轰，现在呢没有闪电，也没有地震。那么第二十节，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你看看啊，你看这个第八节，圣灵用词指明，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没有显明。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最后结束怎么结束呢？这一段的话结束的就是说，我们的主今天呢，事实上他是什么？他是那个先锋。前面已经讲过，他是我们的先锋。那么这个先锋是做了什么事呢？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那么这个路是什么路？这个路当然是通道进入至圣所的路。但是至圣所的路呢，你看有一个东西挡住的，如果第一层的帐幕仍存在的话，那么你知道那个障碍是什么？障碍就是那个幔子。但是呢，现在我们的主开出一条路来，那条路是从幔子经过。那么下面很有意思，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现在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就会清楚了。 你看见为什么今天我们不能，为什么我们今天不能够进到至圣所呢？乃是那个幔子，是那个幔子叫第一层帐幕跟第二层帐幕隔开的，所以只要幔子在那里，路就不通的。幔子一打开了，路就通了。所以现在如果要通往那个这个至圣所的路的话，你一定要幔子，一定那个幔子要裂开，一定幔子要这个裂，要通过幔子才可以。那么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都知道，当我们的主钉十字架断气以前，你看你圣经怎么说的？圣殿从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不是从下到上啊。如果从下到上的话，你可以撕的，但那个幔子很重很重，从上到下列为两半。那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这个幔子上面有四活物。这个四活物呢，这个或者我想我们不要说那么多好了。那不管怎么样，我们晓得那个幔子是很荣美的，是华美的幔子，而且那个幔子上面绣了很多很美丽的东西。那么你只有在至圣所里面你看得见，就是说神在他的施恩座那里，他应该能看见那个幔子的美丽。那这是指着我们的主来说的。那因为我们的主就是那个幔子，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是最完全的人，就是路加福音告诉我们的，他越完全对我们越是定罪，你看见吗？因为你看见亚当失败了，但是你看见第二个人居然没有失败，他居然能够顺服，存心顺服一直到死。而且最后你看见说在亚当身上所没有得到的结果，你看见完全在他的身上，就是在我们的主的身上完全得到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我们的主活在神的面前，就像那个幔子活在神的面前一样，他的确是有尊荣，他越荣耀越尊贵，就表示说我们越是在被定罪底下，你和他比一比没有话说的。所以难怪啊，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无论到什么地方啊，你看很多瞎眼的，很多瘸腿的，我们常常说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瘸腿那么多瞎眼的。我记得有一次啊，有一次这个我和一班弟兄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因为好几天我没有擦皮鞋，因为那个时候刚好读研究员忙得不得了，那刚好但那个时候刚好一个弟兄呢坐在旁，那个弟兄是我们中间有名的绅士，他的一定是西装笔挺，而且那个皮鞋是雪亮雪亮的。那我不知道我的鞋是很脏的，所以我祷告一半，我忽然稍微张开一点眼睛，哎，结果发现两双皮鞋在那里。那个我的皮鞋不能看的，那个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不是因为那个太亮太亮了。你想想看，我们的主在地上是没有瑕疵的那一位，所以他只要从人群中间走过，你和他比一比，不是瞎眼的就是瘸腿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为只有我们的主是完全的，只有我们的主是完全的。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如果是这个路加福音给我们看见是一个完全人，那这个完全人他事实上可以在黑门山可以升天的，你看见没有错，因为他实在满足了神的心，他可以直接到神面前。那弟兄姊妹，如果他来到神的面前，如果他升到神的面前的话，那就是告诉我们说，你看地上有一个人来到了神的面前，他能够坦然无惧，而且没有瑕疵的能够站在神的面前。你看我们这些人就蒙羞了。所以我们好不好注意一下，约翰福音有一句话，我不知道，我们找找看。哦，这就是16章，有一句话很重要。你看哈。第八节，第十六章第八节，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审判自己。好，这个为罪我们懂得，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这是罪。第十节，为义，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那我们的主如果往父那里去，指着他什么？指着升天来说的。那现在为义为罪审判自己，自己责备自己，你这个你懂对不对？因为我们不信嘛。但是为义什么意思呢？为义就是说，因为我们的主升天了到父那里去，那就表示有一个人到了神那里去， 你看见吗？亚当失败，亚当根本不能到神那里去，结果亚当被赶到伊甸园外面去，但是我们的主是唯一一个现在能来到神的面前。那弟兄姊妹，我们为着这个要责备自己，因为我们的主已经到了哪里去，到了神的面前。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那个幔子，那个幔子的确是活在神面前的，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幔子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都是罪人。你从来不，你有的人觉得我没有多少的罪，但是你试试看，你只要和他比比看就可以，你只要和他比比看就行。有的时候我头发不大理的，因为太忙了。那个时候我们这个校园呢，刚好是个嬉皮的区。哎，我经过来经过去，我觉得头发没有太长啊，因为跟嬉皮比起来算不得什么。但是呢，如果你再比一比的话，如果真的有一个人，你真的是个标准的话，你看你自己就很清楚了。所以弟兄姊妹，那个幔子就是我们主的身体。那么弟兄姊妹，什么时候那么现在要紧就是这个路怎么打通的呢？很明显，就是当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时候，结果呢，你看，因若他把自己身体献上，结果幔子裂开变成两半。为什么？因为他在十字架上，他的身体为我们裂开。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现在那个幔子裂开了，我们才能够从幔子经过。那么现在这条路才是什么？才是又新又活的道路。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撒去。弟兄姊妹，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撒去，身体用清洁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那弟兄姊妹，我说过，你们去做家庭作业，你们回去看看，这个希伯来书好几次说到来到神的面前，来到施恩的宝座前。那么弟兄姊妹，严格说来，希伯来书的目的就是教我们要坦然无惧，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你怎么得连续？你怎么蒙恩惠？怎么随时的帮助？为什么？因为你每次来到至圣所，弟兄姊妹，你来到施恩座前就是来到什么？就是来到至圣所。所以现在我们就能够，这个就是因着主在天上为我们所做所完成的这一切，现在我们就能够来到神的面前。那么这个是新约，你看见没？现在我们能够常常的与主有交通，那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常常活在灵的，就像保罗所说的，我们应当在灵里面行。在灵里面行的意思就是常常活在神的面前，常常看神，看见神的面。我想问问弟兄姊妹，上一次你见到神的面是什么时候？但愿主借着这些话来勉励我们，应该天天活在主的面前，天天见主的面。等到主回来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很陌生的。我相信等到主回来那一天，有很多人见他面觉得很陌生的。我记得我到美国去读书，十年没有回台湾，不像现在很熟，现在半年三个月就回来了。那个时候我们十年才回来一次，等到十年回来的时候，我还是见到我的父亲母亲，但是因为十年了，很多尤其我的兄弟都变了样子了，所以我一见到他们头一两天很陌生很陌生，因为我不是天天见他们的面。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等候主回来，但是我害怕等到你遇见主的时候，恐怕那位主对你很陌生的。我们到底有多少天是常常活在主的面？我们到底有多少时候我们能在青天白日底下？我们有多少时候我们能感觉得天就在这里，在地好像在天一样？因为什么时候我们都是活在那个翅膀底下，你看见吗？都什么时候？你看，我们都是来到神的脚前，这是最快乐的时候。弟兄姊妹，旧约你看见人，旧约就是告诉我们一图画：罪人离开神何等的远。 离开至圣所是何等何等的远。但是今天我们离开至圣所是那么的近。感谢主，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因着他是新约的中保，所以今天内住的基督在我们里面，能够带领我们进到我们里面的至圣所，深处的至圣所。感谢主，就在灵的深处，你看见吗？律法就放在那里，律法就写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感谢主，一面今天基督，一面我们与基督坐在天上，另一面在地，好像在天一样。所以这个事实上呢，就是希伯来书试着要让我们明白的。那关于这个警告的一部分，我想我们留到明天下午和其他的都把它当作难题放在一起，我们再回来。所以呢，那么但是呢，还有一点，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下面第23节，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止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不止如此，下面说，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官僚的人一样，倒要彼此劝勉。那记得这一班希伯来的圣徒，那个时候很可能因着躲避逼迫的缘故，他们很可能就不聚会，他们很可能就想溜回到犹太教去了。但是这里给我们看见，今天呢，我们来到至圣所，不要忘记，一面你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吗？因为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这只是个人来说的。但是讲着教会的时候，保罗怎么说呢？他说，你们就是神的殿，神的殿就是你们。所以很清楚，当我们个人在一起，我们能往深处去。那么等到团体聚在一起的时候，你在深处，我也在深处，深渊就和深渊响应，结果不知不觉就把整个教会就带到至圣所。那弟兄姊妹要记得，带到来到至圣所，坦然无惧来到至圣所，不光是个人的，也是团体的。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神的旨意不光是一个一个的人蒙恩得救，神的旨意也给我们看，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个见证，是深渊与深渊相应。你在至圣所，我也在至圣所。感谢主，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在地好像在天一样。所以什么叫做神的殿呢？根据雅各的解释，他说这里真是神的殿，这是可怕，因为这是神的殿。下面接着说，是天的门。什么叫天的门呢？你人就在地上，但人如果要进到天的境界里去，从这里进去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今天世人常常流行一句话，门都没有。你明白，地上是没有门，没有路的。今天要往天上去，没有路的。今天所有的路都是往下去，都是往下面去的。从前有一个船，这个船要沉了。这个船长啊，所有的人就问这个船长，说是这个我们现在离陆地还有多远？他说还有一里。他说什么方向啊？垂直向下。所以这个世界所有的都是垂直向下的。所以弟兄姊妹没有门的。但什么是教会呢？神的殿是什么呢？这里就是天的门。弟兄姊妹，感谢主，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下面说，既知道那日临近，就更当如此。那日是什么日？就是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那个日子，就是那个圣殿，代表旧约的那个圣殿，代表犹太教那个圣殿，一块都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就是近的来说，就是远的来说，当然指着主的日子来说，没有错，的确是值得主回来日子。那对我们来讲，弟兄姊妹，毫无疑问的是主来的日子更近了。自从911事变以后，你可以看得很出来，主的脚步声是越来越近的。你不知道那些我们看不见的微生物，不知道为什么它就变了种了，这就是SARS。 SARS 是19大概七几年，二十三十年来有三十几种最新的病变的一种，而这一种的病菌，这种的病毒，我们不知道是怎么变的，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变的。那如果这一次我们不知道怎么变，你下一次不知道又有另外一个什么情形可以再变，没有人知道。艾滋病也是属于这一类的，不过那还是属于特定族群的，像 SARS 这样我们根本就不晓得。尤其他现在在人越多的地方他找到宿主了，所以有很多的情形是我们不能意料到的。这就证明什么？证明主回来日子越来越近。所以弟兄姊妹，既然知道那日临近，我们更应当要彼此劝勉。弟兄姊妹，感谢主只给人看，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好像来到神面前一样。教会不是社会，所以教会应该让人感觉到神同在的地方。所以哥林多书信告诉我们说，人如果来到我们中间，他们觉得神在我们的中间。弟兄姊妹，这就是希伯来书所给我们看见的讯息，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这一段我想我们结束了，就是关于道理的部分，纯正话语的规模的部分到这里已经段落。那这一方面就是讲到什么呢？讲到神的儿子。那么头两章讲到他的工作，后面就讲到头两章讲到身位，后面讲到他的工作。那么现在回过头去看呢，你会发现有三个字是最重要的，圣灵一再用一再用，就证明这是他重要。第一是心，虽然有的地方没有讲心，事实上用更美来取代的，你记得吗？神另外兴起一个祭司来，所以下面立刻就讲的更美的约，讲的更美的祭物等等等等。那事实上这是新的代名词，所以什么时候讲更美之约，后来就讲了新约。为什么？因为新酒必须装在新皮袋里。我们的主是新的，他是新酒，但是现在问题是你拿什么来去装新酒。那么希伯来书当时希伯来人中，当初有一些希伯来的圣徒，他们还留恋旧皮带，还希望回到旧皮带去，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所以弟兄姊妹，不能回去，你回去了没有路，回去根本没有指望，根本不可能有指望。所以在这里很清楚，新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新约尤其是对旧约的，对前约的，非常非常的清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第二个很重要的字就是更美，更美。第一章第四节，他所承受的名即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原文是比天使更美。第六章第九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原文是你们的行为更美。第七章第七节，从来位分的给位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在原文是更美的为更次的祝福，这是更美。第七章十九节，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第七章二十二节，既是启示立的，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第八章第六节，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更美之应许立的。你看见吗？更美的职任，更美之约，更美的应许。第九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最后是更美的祭物去洁净。第十章三十四节，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基业，在中文呢漏掉三个字，知道自己在天上有更美长存的基业，这是更美的。第十一章十六节，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第十一章三十五节，要得着更美的复活。第十一章四十节，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感谢主，整本的希伯来书就是讲更美的事，许多的事，更美的事。十二章二十四节， 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说的更美。亚伯的血是深渊的，但是感谢主，基督的血是舍命的。那么这是十三个地方讲到更美。那么除了新和更美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永远，讲到永远的救恩，讲到永远的救赎，讲到永远的审判，讲到永远的灵等等等等。那么大家还有圣经里面还讲了好几次，还有永远的约，还有永永远远等等。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的话，换一句话说，新约都是永远的，只要是新约，只要旧约就是短暂要过去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太阳出来以后，那些云雾就消散了，太阳出来以后，那些星星就不见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旧约的一切不过是实体，到了新约是一直存到永远，而且都是一次永远。感谢主。不光如此，他的救恩是永远的救恩，他的救赎乃是永远的救赎，一次得救，永远的救。他是一次就解决了，就完成了救恩。我们只要一次相信耶稣基督，弟兄姊妹，感谢主，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就是这个希伯来书所带给我们的讯息。那么这就变成，所以这就是明天下午会造成一些难题。因为如果你真的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话，那么什么叫做赎罪的祭再也没有了呢？那么什么叫做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呢？那么这些问题的难题的答案，那对我们来讲应该有很大的帮助。因为这个就说出这个希伯来书的性质的确是很特别的性质。所以永远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如果再把那个完全加在一起，那我们讲过，因为这本书根本就是讲完全的。还有呢，还有一个字很重要，就是天，我们升到高天啊，超过诸天等等等等。那么还属蒙天召的那个呼召，乃是属天的呼召。所以属天的天的一共有17次，讲的完全一共14次，讲的永远有15次。那么我们说过讲到什么呢？讲到更美的有13次。所以如果你把这个希伯来书这几个词把它读过，你好好再复习一下，我想应该就会很清楚。大家回去呢，我想你可以用 concordance 可以把它找一下。如果你懒得的话呢，我们到明天下午问题解答的时候我们再告诉大家啊。那个时候大家可以再抄一下，因为我们还是希望能够省一点的时间。所以大概在什么地方啊？那么还有一个字也很重要，就是有份，有份 partakers 也是很重要的。那么这些词呢，可以说就把这个希伯来书最主要的思想完全带出来，就在这个几个词上啊。当然最基本上的就是我们的主已经升入高天做了大祭司，所以整个希伯来书那个境界是属天的境界。它刚好是接着什么呢？刚好是接着路加福音。路加福音一开始就是祭司，一开始就是圣殿，然后最后呢，主升天的时候，那个祝福乃是祭司的祝福。那么现在呢，他在天上为我们代求，那不只为我们代求，他也做了这个真帐幕的执事，同时也做了新约的中保。那这样，弟兄姊妹，我想我们对于基督的工作应该是很清楚了。我再说，在全本其他圣经，旧新约其他的书信里面都讲到基督的身位，也都讲到基督的工作，没有疑问的。但是讲到做大祭司没有这么清楚的，没有这个毫无疑问，这是这个希伯来书的特点。那么等一等呢，我们再回来的时候，我想我们就要到第二个大段了。第二个大段呢，就是从第十章32节开始，你们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那么这个就从你们得救开始，那就是说这个种子就生下来了啊。这个前面是讲到神对哪一个天使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那这是第一章开始。但是你们要追念往事蒙了光照以后，那就证明说这些儿子们
诞生的。那现在问题就是，因为他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所以弟兄姊妹他们就成了神的儿女。所以现在呢，你看见神的儿子要率领众子，率领许多的儿子要进到荣耀里去。那么现在我们已经看过神的儿子他的工作，他的身位和他的工作，那下面我们就要看他怎样能够把这些众子，这些许多的儿子带我们进到荣耀。那么这个应该是我们下一堂我们所要教的。